少一些贪念，让你远离罪恶。人是在欲海里的，欲海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沉浮在欲海里，在欲海里没顶，那就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了。星云大师。老子曾经说，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佛教常教导人，要保持内心的洁净和快乐，戒掉一切欲望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欲望是本性所致，生活在大千世界，有一些欲望在所难免，但是欲望一旦过头，就成了贪，成了捆住人生的枷锁。在一个古老的国家中，一位长老在服侍了几代国王后，萌生了自己当国王的念头。可是自己年事已高，恐怕很难服众。于是，他将当国王的希望寄托在正值壮年的儿子身上。既然当不了国王，当国王的父王也不错。于是，这位长老和儿子商量如何谋取王位。他们的野心被久居城外的魔王知晓。魔王告诉他们，
我能够帮助你们梦想成真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
父子俩听了连忙问，什么要求？
我只要能够戴上由1000根手指制成的头冠，就能够魔力大增，到时候不要说区区的王位，整个天下我都能帮你们夺取。
魔王说道。父子二人被自己的欲望冲昏了头脑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魔王的要求。每当到了晚上，儿子就悄悄出去杀害在夜间赶路的行人，然后把他们的手指砍下来交给魔王。渐渐的，城中传出恶魔吃人手指的传言，人们晚上都不敢出门。眼看还有一根手指就能够完成与魔王之间的约定，却再也找不到人杀害。正当他们为此而烦恼不已时，儿子看到了正在厨房做饭的母亲。母亲的手指在他面前晃来晃去，就好像国王的宝座在他面前一样。杀红了眼睛的儿子举起手中的刀向母亲砍去，母亲连忙躲开，并请求儿子放过自己。躲闪之际，一个小和尚出现在儿子面前，于是儿子的刀挥向了小和尚。小和尚转身向身后的丛林走去，儿子尾随其后，可是不管他跑得多么快，都追不上小和尚。更奇怪的是，小和尚跑得很慢，就像是在散步，自己连一个小和尚都追不到，儿子十分生气，不再追赶了，站在原地大喊道，你给我站住！小和尚说，我已经站住了，没有停下来的那个人是你。说完，小和尚周身泛出金光，转眼间成了佛祖的模样。儿子这才恍然意识到，自己被欲望控制了心智，差一点杀死了自己的生母。原来是佛祖知道了他们父子二人为了夺王位，不惜被魔王利用，残害生命，甚至连自己的亲人也不放过，于是连忙化身为小和尚，专门赶来教化他们。对金钱、权力的欲望会让人身不由己，任这样的欲望为所欲为，良知迟早会被吞噬。当一个人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时，他有吃饱喝足的欲望很正常。但如果他已经锦衣玉食，却仍然不放弃对财富、权力的追求，甚至会为了得到这些东西而不择手段，这样的欲望就是万恶之源，会把人推向罪恶的深渊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会掌控自己的欲望，不要让欲望变为贪念。一日，颜回法师下山宣扬佛法，在途中经过一家店铺，店铺中供奉着一尊佛陀的塑像，塑像由青铜铸成，做工精致，形态逼真。颜回法师十分喜欢，想要带回寺中为其开启佛光，在寺中供奉。 老板看到颜回法师对这尊佛像十分喜爱，别想趁机赚上一笔，开口要价5000元，而且分文不能少。颜回法师看透了老板的贪念，没有说什么，回到了寺院中，对弟子们说出了这件事。弟子们忙问，那师父打算以多少钱买下呢？颜回法师笑着说，
500元足矣。
不可能吧？弟子们纷纷表示办不到。颜回法师接着说，
上有天理，办法是有的，芸芸众生欲壑难填，我佛慈悲普度众生，就让他赚这500元钱吧。
说完便让弟子按照他的指示去办。第一天，一个弟子下山找到了那家店铺的老板，要用4000元买那尊佛像。老板当然不会同意，于是这个弟子空手回到了山上。第二天，另一个弟子又到了那儿，要以3500元的价格买下这尊佛像，老板更加不会同意，这个弟子也空手而归。接着连续一个星期，每天都有一个弟子到店铺中与老板议价，佛像的价格已经降到了200元。店铺的老板心里开始发慌，买主越来越少，给的价格越来越低，每一次老板都后悔为什么没有卖给前一个顾客。再这样下去，不要说卖不出去了，就算卖出去了，自己也要赔钱。这时颜回法师又来了，出价500元买下这尊佛像。老板听后高兴极了，早已忘记曾经非5000元不卖了，而且还送给颜回法师一具佛龛台。颜回法师抱起佛像，放下了佛龛台，说，
欲望无边无际，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，当适可而止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
金钱、权力等不过是满足人们欲望的工具，佛家讲常乐我净，就是我们只有控制好自己的内心，使内心不被欲望所累，自然就不会被金钱和权力迷惑。少一些抱怨，就多一些欢笑。身上事少，自然苦少；口中言少，自然祸少；腹中食少，自然病少；心中欲少，自然忧少；脑中虑少，自然闻少。人生中多一份快乐，多一份豁达，自然就会少了一份苦恼，少了一份抱怨。星云大师。现代社会中，人们的生活压力很大，稍有不顺心就会怨声连连。适度的抱怨可以使消极的情绪得以发泄，达到缓解内心压力的目的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心理健康。但当抱怨成为一种习惯，遇到任何人任何事都要抱怨，就会使人的情绪变得糟糕，体会不到生活的乐趣。一位富人每天只做一件事，那就是抱怨。每天早晨起床后，他便站在院子中，看着被狗踢翻的盆子，被小鸡啄坏的青菜，开始了一天的抱怨。唉，真不知道养这些畜生有什么用，伺候吃伺候喝，每天还给我找这么多事儿。抱怨完了才开始收拾院子，接着便是抱怨儿子，都几点了你还不起来去读书吗？怪不得学习成绩不好，一点儿也不好学。别人生儿子我也生儿子，为什么别人的儿子都那般优秀？还未等他抱怨完，儿子已经连忙冲出家门向学校走去，连吃早点的心情都没有了。儿子上学了，家里只剩下老公了，他又开始抱怨，你说我当初怎么会嫁给你这个窝囊废呢？不会挣钱也不会体贴人，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，我要是指望你，我一定会饿死。丈夫知道此时还嘴只会招来更多的抱怨， 只好拉过被子蒙在头上继续睡觉。时间差不多时，妇人开始下地干活，一边干一边说：哎，这祖上留下这一块破地给我们，年年庄稼都收成不好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上天不眷顾我，就连土地老也欺负我。就这样，从早晨睁眼到晚上闭眼，只要他开口说话，那便一定是抱怨的语言，似乎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、每一个人对他都有所亏欠。最后，儿子选择辍学外出打工，而她老公则趁她熟睡之际收拾了行李与人私奔了。至今她仍旧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为何这般糟糕。当一个人的心中被抱怨所填满时，她便无法看到美好的事物，因为美好的事物在她眼中也褪去了色彩，变得一无是处。更重要的是，抱怨还会为自己带来很多麻烦。夫妻之间抱怨，婚姻则不会幸福；对工作抱怨，则会失去晋升的机会；抱怨朋友，则会失去长久的友谊。星云大师认为，抱怨是使人们丧失意志的始作俑者，心中有所不满，则会怨天尤人，认为自己受了委屈，好像天下人都负了自己。这样就无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正确看待事情的发展，导致自己愤愤不平，郁郁不得志。抱怨还会使人和人之间结下怨恨，总是对他人的行为指指点点，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。怨人者，人恒怨之。相互抱怨的结果就是形成恶性循环，最终人际关系破裂。事实上，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不如意。生活的快乐与否，关键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活。我们选择抱怨生活，生活便给我们众多不如意。我们选择善待生活，生活便多给我们一份欢心。一个小男孩和朋友走在集市上，他一边走，一边抱怨集市上人太多，东西太贵。忽然，小男孩的朋友说：哎，你听见蛐蛐叫了吗？小男孩听后笑着说：没有啊，这里这么吵，怎么会有蛐蛐的叫声呢？没想到，他的朋友却态度坚决地说：你仔细听，就在不远处。说完，就拉着小男孩穿过一条街道，再穿过一条街道，然后真的在路边灌木丛中的枯叶里找到一只蛐蛐。小男孩不敢相信地看着朋友说：你的听力太好了。朋友回答：不是我听力好，是我们注意听的内容不同。在人生的种种境遇中，最糟糕的不是贫穷，也不是挫折，而是心灵的疲惫。唯一能够使自己快乐起来的，只有自己。外界的环境起到的只是微小的作用。多去关注生活中那些让我们快乐的事情，自然会少一些抱怨，多一些欢笑。要想得到，就必须先舍去。舍给别人好的，会得到好的；舍去性格上坏的，也会得到好的。星云大师。生命是一个单一的过程，就像一个人走在单行道上，没有回头路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前走，直到尽头。在这条路上，如果想要看左边的青山绿水，就感受不到右边的鸟语花香；想感受右边的鸟语花香，就要放弃左边的青山绿水。这就是人生，想要得到，就必须先舍去。一个村子的后山中住着许多猴子，这些猴子经常到农户家中偷吃米，村民们十分生气，却因为猴子太狡猾，捉不到他们。这一天，一个人夜宿在这个村子里，听说了猴子总是到村里偷米的事情，他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帮助村民抓猴子。首先，每家都准备一个透明玻璃瓶，并在瓶中装上米， 然后把瓶子挂在自家门前的树上。第二天一早，村民打开房门，看到家家户户的门前几乎都有一只猴子。猴子看到人出来了，着急跑，却好像被什么东西牵住了四肢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猴子的爪子还在瓶子里抓着米。因为不愿意松开爪子，所以爪子被卡在瓶口间出不来了。其实只要猴子松开爪子就能够逃走，但是他舍不得丢下已经抓到的米，所以被村民抓住了。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想着占便宜，天下之人都想要占便宜，如果你占的便宜多了，就会成为他人的眼中钉。世间人常为追名逐利而忙碌不休，就是因为做不到舍得。其实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不要到死时才明白，钱财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自己，迟早都要放弃。如果看开了，就会发现舍得舍得，既有舍又有得，只是人们过分关注了舍，忽略了所得。星云大师认为，舍看起来是给别人，实际上是给自己。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吝啬鬼想要成佛，但是始终过不了布施这一关，因为他太吝啬了，上至头发下至脚趾他都用布包起来，为的就是防止自己有所损失。哪怕是让他说布施这两个字，他都只能说出布字，而说不出施，仿佛说了这个字他就会吃亏。佛祖看到他的情况，决定帮他度过这一关。佛祖先对他说，人这一生所拥有的东西，不管是健朗的体魄还是数不清的财富，都和自己上辈子的布施有关。然后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放到他的手中，对他说，这块石头象征着财富，现在想象你的左手是你自己的，你的右手是别人的，然后把这块石头用你的左手布施给你的右手。此人一听要把财富交给他人，心似刀割，脸色立刻变得惨白，左手紧紧握着那块石头，怎么也不肯交给右手。经过了长时间的挣扎，此人忽然意识到，右手实际上是自己的手，只是自己想象成了他人的手。这样一想，他终于把石头交到了右手上，但心中依旧有一丝不舍。佛祖很高兴他终于踏出了这一步，接着又让他把石头从右手布施给自己的左手。这一次他很快就做到了，如此反复了几次，他终于能够顺利地将石头从一只手布施给另一只手。当他再看到街上有需要帮助的人时，能够很轻易地从口袋中拿出钱财施舍给那些人。看着那些人对自己露出感激的微笑，他感到自己得到了比钱财更重要的东西。后来，他不再是有名的吝啬鬼，而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人。死后还把自己的躯体捐献给了有需要的人。在佛教中，布施就是将金钱、食物等施舍给别人。布施就像是播种，播出一个种子，收获十个果实，看似给了别人，实际上收获最大的是自己。舍与得是互动的，你给别人一个微笑，就能够得到别人一个微笑，你对别人说好听的话，就能换来别人对你的赞美。一个人有所追求，说明他具备向上的精神，但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舍弃，那他的人生就到了一种境界。一个老人在乘坐火车时，一只新买的皮鞋不小心掉到了窗外，车上的人无不为之惋惜。没想到这位老人连忙脱下另外一只鞋子从窗口扔了出去，这让车上的人都迷惑了，难道这个老人因为丢失了鞋子而气傻了吗？老人面对众多张疑惑的面孔笑着说，
哎，一只鞋子对我而言没有什么用途了，但是捡到这只鞋子的人再捡到另外一只，对他而言就是得到了一双新鞋子。
一车人立刻对老人敬佩万分，这就是舍弃的境界，不为自己丢失东西而懊恼。生活中那些成功的人都是懂得舍得之道的人，他们的舍得不是盲目的，是有目的的舍弃，有选择的得到。